6月10号凌晨2点40分，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烧烤店内发生了多名男子集体暴打女性事件。店内的监控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之后呢，立刻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愤怒，并且还引发了关于女性权益的热烈讨论。那在国内呢，性别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这次呢，我们也请到一位非常关注性别议题的博主，他叫罗套套。那在我们进入更多的讨论之前，你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看完唐山打人视频之后的一个感受？
我说实话，其实那个视频我根本就没有看完，就是我并没有完整的把它从头每一个细节都看下去，但是我看到的已经是别人剪辑出来的，就是他会把那个字打出来，就是说了什么话，那个人已经写在那个视频上了，就是方便你不用去听他的声音，但知道他说了什么。因为我不觉得我可以承受直接去看那个原始视频的冲击，就是我认为他对一个人的安全感的破坏性太强，以及我觉得会造成一些人的创伤应激。因为我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看完了这个就是特别严重的 PTSD， 因为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又遭受过家暴这种，然后就是引起了这种创伤应激，然后他就是需要紧急去看心理咨询师，就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认为这个视频的冲击力已经到了很 over 的地步，不然他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民愤。我对这个视频的感受就是他严重的破坏了一个人对安全感建立的这种认知，就是会把一个人的整个信念都一瞬间击碎。
就是在视频里面我们看到这几个受害的女性，首先她们没有衣着暴露，然后也没有单独出行，去的也不是危险的场所，就只是很正常的在晚上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一家烧烤店吃烧烤而已。但是我还是看到网上有很多声音是说觉得这几个女生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你晚上不出去吃烧烤不就没事了吗？或者说你在被骚扰的时候不要做这种激烈的反抗，不就不会挨打了吗？那对于这种声音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会说出这种话的人是一类人，这一类人呢，他在内心中假设了所有这个灾难、痛苦、坏的事情、坏的结果都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奇怪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把受害者从我的自身去异化，就是让他跟我不一样，那么我就安全了。这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一种通过异化受害者的方式让自己感到安全的。如果这个话是一个女性说的，她很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心态，就是说我只要找出受害者的归因，哎，她晚上不要去吃烧烤不就没事了吗？那她只要不要激烈反抗，被摸一摸就摸一摸不就好了吗？她是假设说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就要这样做。比如说我不晚上去吃烧烤，如果我去吃了我被摸了的话，我也不要出声，我不要反抗啊！这样的话我一定就不会被打了，那样灾难的发生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心态，他的认知出现了就是不可调和的偏差，就是说他必须要这样让自己相信，那么他就能继续安全的活下去。他不敢面对也许这样可怕的事情是随机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甚至有一天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但其实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就会显得他们说这个话非常好笑，就是很简单。如果你说，哦，这群人只要晚上不去吃烧烤不就没事了吗？啊，只要不要激烈反抗不就没事了吗？那咱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只要说咱们所有的人在中指上纹一个身，比如说纹一个十字架，这样子晚上才能出去吃饭。如果你不纹这个身，晚上大家都不要出去吃饭，不然的话你出去吃饭就会被打。你看看听到这个莫名其妙的条件的时候，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觉得哈，凭什么？那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凭什么，就是你纹上了你就不会被打了，那你纹一下嘛。那这个时候人就会说，凭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哎，同理可证，你说你晚上不要去吃烧烤不就行了吗？那人家还可以说，凭什么？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其实是在试图缩减自己的正常权益来满足你那种想要安全的鸵鸟心理的时候，你当你把这个类比到另外一个类比上去，当有一个权益是也让你损失的时候，说这个话的人就意识到他说的这个话有多么可笑了。
我们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声音是说，请大家不要把这样一个社会治安事件上升到性别议题去制造性别对立，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沈亦菲老师做的那个视频，讲这个问题讲得特别的好。 沈一飞最开始就说，他就觉得这有什么好讨论，他甚至都觉得惊诧居然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它就是一起性骚扰引发的暴力事件，而且这个暴力能升级到如此的严重也跟性别的差异是有关的，倘若是一桌子的10个粗壮大汉然后被另外这一群黑社会的骚扰了，你觉得最后被打到那样的状况，并且黑社会的这群男的下手如此之不分轻重，他一定会有所收敛的，他就是从头至尾跟性别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第二就是你说提了性别议题又怎么样呢，但是有人会说啊，提了性别议题就是制造性别对立，我觉得沈一飞老师说的特别对，提出性别议题才是能解决性别对立的最好的方法，你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那么不敢面对的人才是在制造对立，因为一个错误和一个矛盾不是你假装它不存在缩在鸵鸟的壳里啊，缩在那个沙地里这个问题就能被解决的，你越缩你越觉得不行不行不要聊不要聊，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演越烈越演越烈，然后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你的退缩就是在增加性别对立，不讲性别议题才是在增加性别对立，我觉得这个逻辑是要理清的。
那当我们引入性别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不能简简单单的被定性为一个发生在午夜的恶性的社会治安事件，它应该是一起由男性来实施的针对女性的系统性的暴力事件，那很多男性就会觉得自己成为了那个被针对的对象，甚至会为此感到委屈，他们觉得我又不是那个暴力殴打女性的人，我平时在生活中也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那为什么我要被一起针对呢？你对于这些男性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大声的喊自己的委屈，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亚裔移民在白人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当受到了种族歧视，比如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你们这些local 的 Aussie 然后歧视了我欺负了我们，我们要抗议我们要争取权益，我们上街去游行的时候去抗议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突然说啊，虽然白人在这个事件里面是种族歧视我们的，可是我隔壁家邻居的 Uncle 李阿姨啊，还有 Peter Ann 叔叔，他们虽然是白人但他们都很好， because 在那个环境中这些个体是没有意义的，个体甚至会站出来跟我一起去反对他的群体，我的隔壁的汤姆大叔或者我旁边的索菲亚阿姨可能是跟我一起去反对他的白人群体的，为什么跟我一起去游行的这个索菲亚阿姨和汤姆大叔不站出来说，哎，你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也是白人，哎，你们这样子攻击的时候不就把我也攻击吗？怎么人家就有这样的觉悟不去说这个话呢？因为非常非常的简单，当你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足够高并且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掌握着特权的人，你就知道你的这个特权是有可能被你欺压的另外一个低于你的并且不拥有这个特权的人反感和抗议的，而一个有学识的文明的人他不仅不会因为这种没有特权的人的抗议和反抗感受到哎呦我被冤枉了我受屈辱了，他不仅不会这样他还会加入对方，他会跟人家一起去反抗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我身上的这个东西是特权，我可以丢掉，因为丢掉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说掌握特权的人是意识不到自己是特权的，这个世界上有特权的群体有很多很多，性别是一种，阶级是一种，种族是一种，但是没有学过或者是对特权不敏感的人他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们会觉得说我们没有种族问题，不是啊，中国有民族问题，汉族人也是拥有特权的，但是汉族人是感觉不到的。就是我记得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例子，我跟我的一些女孩朋友，有很多我的女孩朋友就想不通就不明白，就说都我们被欺负成这样子了为什么这些男的就不认不愿意认，我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虽然我很讨厌这些不愿意认这件事情的男人，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是很难看到特权的。比如说我就问这些女孩，我说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别的事情上其实你是有特权的吗？然后那女孩说应该没有了吧，我比如说我家境也没有很好，我也不是很富有的家庭，我也不是什么中产阶级以上，好像没有什么了。我说你身为一个汉族女孩你在中国就是拥有特权的，你知道吗？他说啊，这有什么特权，我觉得少数民族才有特权，你看他们高考都加分。我当时一下就笑了，我说你说这个话的样子 就像男人否认他们有特权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把这个话换掉，男的就会说女的已经享了很多福了，他们在家里面又财政大权也他们长着，对吧，我还得养他们。你看你说那个话的那个口气是不是跟男人说这个话的口气一模一样？就是当我们成为有特权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自己有特权的。我们不仅看不见自己有特权，我们还只能看到那些其实没有特权的群体掌握的那么一丢丢的优惠。我们非常记恨那个优惠，我们会觉得那应该是属于我的，那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你怎么能分呢？这个就叫做我们看不见特权，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那女孩说，你觉得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是对他们的特权，但我给你一个选择，我也给你加这个分，但从你出生开始你就去做那个少数民族，你不要来做汉族人，我让你重新投胎一次，你愿不愿意？你要知道你去做那个少数民族你要做什么啊？你从小出生的时候你有一个母语，就是你的民族里面有母语，你要学那个母语，你家里面要说这个话，哎，你上学的时候要学汉语，同时你还要学英语，以及你要用你不熟悉的第二外语就是汉语来学习数学历史地理，你要学一套全部跟你的家里面从小到大懂的还有你的家族的历史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为了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这个社会，你必须去学这个。这个感觉就跟亚裔移民到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澳洲的很多亚裔的孩子，你为了进入这个东西然后你要学英语什么的，而且这个英语还是中国的第二外语，已经是一个优势了，都不像中国的少数民族要学三种语言，而且在学到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跟汉族同学一起去拼考清华北大。你说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你是他，我给你加20分，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说我不愿意。你现在明白了吗？我给你加50分也好20分也好，你愿不愿意去受这个苦？就给你加20分，你去受这个苦，从小受到大，你要不要做这个事？但哦，我不要。那这个时候这女孩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有特权，因为你不用经历这些苦难。男的也是一样的，他意识不到自己有特权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苦难，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想象，太遥远了。他是看不见没有特权的女性遭受的就业歧视、性别歧视，从小到大，从选择学科，从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她是女孩被打掉，然后家里面因为有弟弟所以要付出一切去扶持自己的兄弟，而自己一无所有，并且自己不重要，然后从小就受到妈妈的打压、爸爸的打压，连母亲都不在乎她，而母亲本人是女人，这样的生活男的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政策倾向的方向永远是弱势群体，所以我们才一直在呼吁说这事儿出来了，法治一定要强，一定要惩罚。如果法治不惩罚这些就是施害者，那么就说明这个法治是在倾向施害者，就是他帮助施害者，他没有帮助我们这些受害者。要让法治就是对他们加大惩罚，因为只有惩罚了他们，你才会让受害者心里面才会有一种安慰，就是说明原来这个社会的氛围从法律到文化它是在帮我的。如果你在法律上惩罚上还没有严苛的惩治这些犯罪者，那对受害者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感就是这样被破坏，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而在这种危机发生的时候居然没有惩罚施害者，那这个恐惧感不亚于你又打了我一顿，我觉得是一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就是在期待着法律能够有一个严惩，哪怕这样的罪行发生了，只要你给我看一个严惩，我心中都会好受一点，其实就是这样，大家其实在等待着这样一个东西。